各位学长阿弥陀佛。今天是我们这堂大智度论初品的课第二次。上一次先开一个大的范畴，虽然我们学习的是大智度论，可是大智度论解释的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又是十六会大般若经的第二会。所以先把这个范畴开出来。然后建议各位学长怎么样去受持般若经。那么受持的方法呢，有从最小的心经到再大一点点的金刚经啊去学习。像心经主要要义，如果我来看的话呢，是四句六相啊，那这个个别的法相我们再说。那到了金刚经呢，就是离四相，然后呢入三句啊，这是金刚经。那再大一点呢，就是我们第四会跟第五会的十卷小品经，小品般若经。而小品经呢，它是我们的般若道，是我们整个的成佛道师地最精简的一部经。那如果各位想去受持这部经的话呢，可以跟现观庄严论，因为它就是弥勒菩萨所写的成佛之道。那再大一点的话呢，就我们现在所选择的啊，27卷或者是30卷90品的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也是16会当中的第二会。那我们今天所选择的当然就是这16会当中的第二会啊，单行本啊，罗斯法师所翻译的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所以这个范围开出来了。当然你要去受持再大一点的初会400卷乃至于600卷你全部受持，那上礼拜也跟各位讲，你可以去请一部大藏经第7册啊，这是最大的受持范围。那开出范围以后呢，我们就要立宗旨啊，立宗旨。今天就跟各位要谈一个宗旨。那上礼拜我们给各位的两个偈，一个是辩中辩论的偈颂，一个是中论里面龙树菩萨的偈颂。我把它对读，而后呢我们都会带到辩证辩论跟中论啊。那么到底辩证辩论跟中论跟大智度论还有余伽论呢，他们的关系是什么，以后有，因为我们的范围就在这里，所以以后都会去谈到。但是今天呢就要跟各位说明为什么墨学做这样子的选择。当然顺着文把这本讲义从头到尾读完，我相信各位学长你们自己都会读，会吗？会不会？你们不要跟我讲不会，这都是中国字，你们不需要注意眼睛都快看得懂。只是里面的法相难字词，你可以去查各种佛学词典，对不对？那我当然是要解析义，这是墨学我认为的工作啊。那也就是我自己的读书心得报告，帮助各位做一些导读。那么当然，如果你们有特定的问题，也可以提出来。墨学会选择在一定的进度当中帮各位来做解答。那么立了宗旨，就要抉择我们从哪里下手来完成这个宗旨。宗旨就是我们的目的嘛，啊，整个学我们这堂课的目的。那么为什么我会做这样的选择？当然有我的缘起，所以今天给各位谈的就从我的缘起下手。我为什么会在今天选择给各位来学讲这个大智度论初品，那是源自于墨学刚刚开始学佛，人家都是读14讲表，墨学读的就是这部论。那也不是我自己觉得很厉害，因为那个时候就遇到这部论开讲啊，第一讲我就到会了，是尤老师在我们台大就开讲这部论，跟着他学了10卷。然后呢他就回罗东去了，那我就自己跟一小班人把他整个100卷在研究所毕业之前把它读完了。这是第一次学习，读完之后呢，我后来就碰到其他的佛学入门的课本，就觉得索然无趣。你其他的佛概的书拿来跟大智度论比，第一个没它完整，第二个我觉得那个复杂啊，又觉得我一向不太喜欢学术性的东西，那大智度论我觉得 它有经师跟论师的两种味道啊。经师善于讲比喻，善于讲故事，对不对？论师呢又善于广分别法相，这部论通通兼具，我觉得太棒了，太棒了啊！有人说法相学是在唯识打基础，我的法相学是在大智度论打基础，所以当时我的老师就跟我讲一个概念：法相学龙树，止观学于且，这是我当时学下来的观念。所以这也是造成我今天为什么选择这样子的一个入手啊，跟各位来做这部大智度论初品的导读。不过话说要从头，为什么一个人好端端的干嘛来学佛呢？对不对？所以第一个问题我就问，我们为什么学佛？那当然就是报告我的心得了，我为什么学佛？那么各位看应顺长老的成佛之道，就知道从五乘佛学开始谈起，对不对？其实五乘通通可以叫做佛学，因为你用般若的态度去学一切法，一切法其实呢，你只要兼其善而无其执，老实讲就是一个般若的态度。你能够行他的善的部分，而不要于中呢生出自信见的执着，就是般若嘛。所以在般若的眼光里面呢，一切法是佛法。所以佛法的范围可以包括人、人乘跟天乘，加上佛法自己本来的本地的声闻乘、独觉乘跟菩萨乘，叫做三乘，所以合起来就有五乘，对不对？那么如果说我们今天摆在眼前可以学习的范围，就是有人乘、天乘、声闻乘、独觉乘跟菩萨乘，那为什么我要选择后面的三乘佛学？我可以从人学下手啊，人学在咱们中国文化最多了吧，对不对？首推孔孟嘛，你要谈心性有老庄嘛，是不是？你要谈更进一步的专科的训练有法家，对不对？那么呢有列子谈辩论的，所以其实从中国古来文化太多可以学习的东西，这些在佛法的眼光里面呢，我们学者就把它归为人乘，帮助你在这个人的法界能够守住我们的父母，对不对？君臣、子女，然后呢，老板下属的关系，这些五伦乃至于六伦的关系呢，都能够去遵守该有的中庸之道，然后自己的心性呢，能够形象大学，大概是这样，这是人乘的一个观念，它好不好？好，当然很好。我们很有福报生在中国，又懂得本身的文字就是汉文字，可是很可惜的是啊，年轻人越来越不懂得汉文字，喜好中国文化的这些东西，这些东西真的在人乘的这个范围里面很好，非常好。那天乘是什么呢？天乘是什么呢？天乘呢就是十善业道，在佛法的说法就是十善业道，就叫天乘。那广说呢，凡是有神的宗教，凡是呢追求增上生，就是我们的下一生福报要更圆满，对不对？智慧就是世间的智慧要能够更成熟，生生增上的，你追求生生增上的，这个就是天乘。天乘，那天乘在古来中国也有，像我们道家就有炼丹，是吧？成仙啊，成仙也有度亡魂、鬼神这样的信仰，这是更广，比人乘的关心范围更广的天乘的思想。那么在西方宗教呢，有现在正夯的那个insanity 林来疯，有一个小朋友因为打篮球把台湾人的面子啊扩到全世界，大家都知道，然后呢他表现出那种对上帝的信仰，让整个这个有神的宗教呢有一个这么好的典范啊，大家就想，我如果生个孩子像林来疯那样子多好，是吧？可是问题是大家都生养不同的孩子，你要资质长到那样子能够念大学还能够双修智能的发展跟体能的发展以及他 精神能啊，心性这个部分的发展都能够长成那样子的平衡圆满，你说你十个挑得到一个吗？不是很容易的事情。那当然是属于极其圆满的增上生的天秤的追求者，他应该追求的典范。如果我们今天的福报业果没那么好，是不是？当然你也可以从今生呢因地开始修，这也是一种追求的方式。所以凡是有神的宗教，对于佛法来看就是天秤的宗教啊，这当然也可以去学。那你说佛法不是有神论，那个是无神论呢？墨学也不同意。什么叫做神？佛法的概念呢，神就是自性。佛法呢可以安立自性，但呢不要在自性起执，可是又不是落虚无主义变成一个无神论。所以佛法呢，从佛法的思想当中到后来的部派呢，衍生出所谓的部派乃至于宗派或者学派。那么这些呢都有它的宗趣理趣目标要去追求。所以佛法的概念呢，墨学的传承呢一直认为佛法不是宗教，不是科学，不是哲学，它就是一个人传人的教育啊，人传人的教育，教导人能够在他的生命当中，不管是你生命有多长，选择一个安心立命之道，然后告诉你你可以选择的范围就有五乘，对不对？你愿意选择从哪一乘下手，都有那一乘的教理行果。而佛法只是告诉你学习的态度，学习的方法，学习的方针。你做好一个学习者，你还能够做一个教学者，把你怎么学成就的方法传承给下一代，提携后进。所以对我来讲，佛法就是一个教育。所以我们基金会叫做什么？佛陀教育基金会，就是把佛陀他整个办教育的整个思想落实在人间。那么至于告诉你，我就导读吧，告诉你这个世界我们生命当中遇得到的五乘佛法范围是这么大，你为什么要鉴别人天乘而要入所谓的三乘佛学呢？虽然人天乘也叫佛法，佛法是什么意思？佛法不是指三藏十二部经，我刚刚开始 学佛的时候就以为哦，佛法就是三藏十二部经，后来不是，法者名句文，法者运处界，简单一句话，中国人喜欢讲法者众生心，就大家的心长什么样子，法就有多大的范畴。所以呢，我就给各位一个简单的定义，法者众生心，你的心长什么样子，佛法所谓的法就那个样子，对不对？所以佛法就是告诉你怎么样认识众生心的道理还有方法，了解它会有杂染的流转，它也有还灭的清净，不逼你，绝对不逼你选择走哪条路，并列一切道路的善恶过失跟功德，你自己生出抉择的智慧。既然你自己是自己决定的，不是我逼你做决定的，那么你就要圆满你自己的誓愿，对不对？自己上路啊，你自己上路，不是我逼你的。所以师者只是指示一条道路陪伴你走，对不对？然后呢，于中有任何疑难帮你解难，我们所谓的传道授业解惑，老师就干这三件事情，佛陀也干这三件事情，把生命之学的五乘开出来了，告诉你人乘是这样子，天乘是这样子，三乘佛学是这样，你要从哪一门入都可以。可是其中你修学这五乘的态度，你选用的方法是要讲究的。做一个师，他就要告诉你你怎么样去选择每一个道路，它过程当中的疑难，它陪伴你学习过程当中解析疑难，有任何的困惑 或者做错了什么事儿，你他陪着你，告诉你怎么去修正那个过失，然后呢去追求那个功德，又于功德呢无执，慢慢陪伴你做一个生命上的修养。所以佛学对我来讲，它是一个师道，它是一个教跟学的关系的建立，它是一个教育思想的体现。如果你有那样子所谓的宗教情操，你可以走向宗教的领域；如果你只是想做世间学，你可以变成科学，你可以变成哲学。所以你可以发现，科学跟哲学的思想越进步，它就越接近佛法。所以佛法是一个非常有智慧，而且不只是出世间的智慧，连世间的智慧越精致越进步，越精深越能够被佛法所含化。可是学问是文字，学问是死的，你如果用错了方法，你的心态不正确，你学这些概念也只是概念了，对不对？一口气不来了，请问你带走啥？你著作等身吧，那也留给别人变成一个辩论的材料而已。所有这些东西还留人间，那到底它是造福人间还是遗害人间，不知道。而你只有什么业随身。所以佛法不同于一般的学问，差别就在于它的修养的对象是谁，自己的业果相续，众生心的相续是他的道场。佛法看待这个生命，这个心怎么样在这个相续的过程当中选择一个增上生乃至于决定圣道的道路。所以呢，他不单纯只是做人乘跟天乘的决定，他讲完了五乘佛法之后呢，告诉你要抉择三乘。你要兼着学人乘跟天乘，随你个人的意愿，你只要行有余力，对不对？你可以方便受学。这就是我第一个问题，为什么学佛？墨学经过了17年世间体制教育的科班，进了台大之后，我发觉思想变自由了，我必须要自己选课，必修变得很少。然后呢，去文学院逛逛，去理学院逛逛，去工学院逛逛，还来这边的依法学院逛一逛。然后看了那么多的学分，慢慢自己要为自己负责任，找出未来我人生要走的方向。也是经历过这个五乘佛法的选择的过程。我不晓得今天为什么什么力量把你们带到这，因为多半在座都是从我在这个班上一起学很久的人，纵使前一堂课并没有一起学，多半也都是熟面孔，所以我相信你们已经选择学佛很久的时间了。可是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你们为什么学佛的？我先报告我的意思。我也是学过了人乘，我也在教会，在青年团契，连回教、清真寺我都去读可兰经。后来我有长一段时间在马来西亚，那更是一个回教的国家，在那里可以碰到很多这样子的东西。当你都去接触过之后呢，你为什么回头过来还是觉得佛法好？一定有你自己的理由。那么我给各位第一个问题，你们自己去审查一下，为什么我学佛？我是这样学佛的，我认为人天乘应该还是要学的，但是三乘的佛学如果你没有去学，你不会天生就知道的。我们就以为只要心善不就好了吗？对不对？心善，行的也善，业果就是善的吗？这样有什么不好呢？可是墨学学了三乘佛学之后，就觉得哎，人天乘不圆满，不圆满，其中对于所谓的生命自信的苦啊，没有真正的解决。那什么是那个东西？你如果不学习三乘佛法的话，你是不知道的。你说不错嘛，对不对？像林书豪那样子有什么坏呢？有什么坏呢？我就讲一个为什么坏好了。昨天就在看林书豪的新闻，我在房内打坐，就听到我们家两老在里面大声互相辩论， 我真的很高兴他们两个还能够这样子拉开嗓门辩论。辩论啥呢？好无聊的问题。新闻上报道啊，新闻上报道有个郑某某，那个名字我就不谈了啊，一个新闻人物。那我们是喉咙朗公大安慰，我爸爸就讲郑某某，就是因为郑这个字哈，郑成功的郑，不就台湾话叫做郑嘛。我妈说郑是郑好事的郑，我说郑啦，我爸爸说郑是听到郑的郑，我就偏偏讲要讲郑啦。好，一个讲郑，一个讲郑，两个都答不完了呢。就是南部的腔哈，跟北部的腔无同安尼尔嘛，对不对？啊，你阿东啊来要阿讲，是不是安尼？啊，就是啊，这个你知道吗？我现在的满意度哈，来自于他们两老哈，不生病，阿个会搭吹高，我就觉得哦，好健康，很幸福，你知道吗？可是他们正在争执的当下，心中有没有苦？有嘞，哦，有呢，大大小小这种无聊的事情都会大嘎呢呀，何况那些我们不太讲得出口的家事，是不是啊？人人家中不是有一本很难的念的经吗？那个是心经没？是不是这样子？那心经哪一家念得很好呢？哪一家念的只有乐没有苦呢？是不是？当然你可以唱给啊那首歌啦，他知道哦，原来幸福是吵吵闹闹。哇，跟你讲啊，这也不过是苦中作乐啦，人能够平安过日子，何必吵吵闹闹呢？是不是这样子？可是我看这个任天秤啊，怎么样都还是离不开吵吵闹闹，怎么样都离不开苦乐交杂，怎么样都离不开不如意事十有八九。人在生命的流转过程中，怎么样看都不自在。你可以有一时非常圆满的过程。我就问林书豪 NBA 打几年吧，对不对？历史可以查证的大概五年到十年不超过。于是很多人就问他，那你五年十年后从 NBA 退休你干什么？两条路，对不对？啊，做社会经济的慈善事业，要不然做牧师。然后呢，我们还是要面临生老病死的过程当中。所以其实我们说得出来的那些外包装的东西呢，都是任天秤谈的范围。可是每一个人逃不过的都是生老病死，活生生真真实实的经验。不要说太多了，不要说老跟死的问题。我昨天在网络上跟我们一位学长谈，他最近牙痛，痛到晚上睡不好，痛到学佛都没有太大的益乐。他昨天还跟我讲，他会去想心经幽赞，啊，会去想法义。我说还会想，不错。很多人呐、啊，一痛起来啊，不要说法义，持不起来了，连要去念一个观世音菩萨圣号或是阿弥陀佛啊。都有不见得练得很安清安，没有办法，身心不得安乐的，心不得安乐的。你说读佛经，持佛号菩萨名不是很好吗？为什么这个东西也解决不了问题？因为方法还是不正确。所以第二个问题我问了，为什么抉择大成？为什么抉择大成？我的思考是，既然我鉴别了任天秤，因为任天秤不如意者十有八九，苦乐交杂，身心不自在，是不是这样子？纵使我过了一段福报还不错的日子，不要说遇到老死了，一个小的牙痛就要我命，我找到自己保健之道，怎么保健还是都逃不过，对不对？有个更大的问题潜藏在那里，等到它蹦出来的时候呢，你何以能够面对？何以能够面对？所以我就看了，那现在就面对三乘佛法了。那三乘里面呢，有声闻乘，有独觉乘，有所谓的菩萨乘。那为什么我觉得大乘？请注意，大乘不等于菩萨乘哈。大乘我选择用《法华经》所谓的一佛乘来看待，大乘其实就是三乘。 是于三乘当中不觉者，更重要的是不取小。何谓小？声闻是小，独觉是小，菩萨心是大，可是菩萨是因，果才是佛。我们三乘都是佛弟子，你以佛当老师，你当然是以成佛做目标，是吧？你不会说、哦、我生生世世就只是做菩萨，菩萨是佛的因地，你解脱谈不上，对不对？如果你只是做善，那跟人天有什么差别？我们第一个问题已经把人天检择掉了，请问如果你没有解脱道的依止，你只做人天善，你算什么菩萨乘呢？是吧？所以如果你没有办法涵容三乘，你根本不是大乘的弟子，这是我的今天的一个论点。所以当我把三乘的佛学都看过之后，我发现声闻乘不错，解脱道，可是声闻乘必须建立在有佛出世，你要依止个老师。今天姑且我就扮演这个堂上老师的位置跟角色，你们就扮演这个堂上学生的角色。可是我们今天老实讲，没有一个正式的一个依止的关系啊，我只能够当什么？当这本教科书的学长，报告心得报告。所以我说我是练讲，你们是练听。然后呢，学习皈依自心三宝，学习皈依住持三宝，对不对？学习我们大家一起来做护法的工作，护持四谛正法的工作，这是我们在这一班居士佛学啊，我认为该扮演的责任跟角色。而声闻乘，它本来就是一个依止老师的一种学习过程，对不对？那在老师的指导底下呢，你做个信行者，你做个法行者，然后依着老师成功的道路，至少这一生达到老师的成就，更要怎么样呢？更要超越老师的成就，是不是？让一代一代的佛法的传承呢，能够比一代更兴荣，而不是一代不如一代，那就糟糕了，对不对？老师看包，有什么东西不教，学生呢偷懒，一切放给老师度，这个方法对吗？所以就有了独觉乘。独觉呢，他的心意就更高远了。他说，这一生我在佛陀面前呢摘一点佛种，我要发愿出生在没有佛出世的地方，对不对？看落叶，看花的凋零，悟缘起成佛。所以真正的法行者其实是独觉。声闻老实讲，它标显的是什么？信行者。你跟着老师，对不对？依着老师，老师也必须是一个成功的典范。老师在解脱道上成功了，他把成功的道理跟方法，以及他示现正果的典范给弟子，弟子就跟着老师的成功之道也一起成功了，对不对？这是我认为的声闻乘。独觉乘呢，独觉乘说，那我也想当老师，他看看老师是什么典范。老师的智慧，佛的智慧是自然智，无私智。所以独觉乘的人就说，我也想出生在无佛的时代，依着我的自然智，就是我过去所栽培的佛种，不依着老师，自己以法行悟缘起而能够成佛。仅次于释迦牟尼佛当来下生佛之外，能够具有无私智自然智的就是独觉。于是独觉也叫什么？必知佛。他的智慧也是无私智，他的智慧也是自然智。所以佛说啊，我所讲的佛法不是我出世，乃至于我不出世，佛法都是这个样子。所以独觉乘的行者就想去证明这个事儿，对不对？我有了过去的这样一个人栽培，我只要出在无佛的时代，我依着缘起，对不对？成就自然智、无私智，我一样可以解脱。解脱的道果一样是什么呢？一样是四果阿罗汉。所以独觉的果一样是阿罗汉，就是无学的道果。所以信行者的典范声闻，法行者的典范独觉。 可是佛说这样也是不圆满，因为声闻独觉都是以示现出家或者是求解脱的方法，可是如果你没有福报，你没有福德的智慧之粮，你其实不成就解脱的，对不对？请问你一个人在打坐，你需不需要有个地方？你需不需要有人帮你护法？不管是人天龙天护法，或者是有真正我们人称的大众护法，你要有老师教，你要有道量，很多这些资具都要具足圆满，都要具足圆满。所以呢，佛又传了菩萨乘，告诉你怎么样修集菩提之量，并行着解脱道，同时能够圆满，同时能够圆满。所以三乘是并行而不能够分离的。你如果只信老师的教导，你不能够胜出；你如果只想独行，你如果不学，没有天生次佳，没有自然密乐的问题，对不对？都是有因有缘能够成就解脱道果的。所以你要自己上路，你必须要做一个有担当的法行者。你要能够成就信行法行的解脱道，你必须要有菩提之量。所以三乘人人当行，不是独一的抉择。含容三乘名曰大乘，这是墨学在此用大智度论跟各位做的一个定义。所以你学习过了三乘佛学之后呢，发觉于中我不能够剃掉声闻乘，不能剃掉独觉乘，也不能独独抉择菩萨乘，但是我决定不入小，我不能够把大把菩萨乘鉴别掉了，独独呢只求解脱道。如果你能够在解脱道跟菩萨道上面求个平衡的话呢，我应该要选择不入小，而能够含容三乘，对不对？抉择大乘，这是我的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墨学抉择大乘？鉴别不入小的二乘，要选择大乘佛法，含容三乘，心当然是以成佛当作典范，成佛是我究竟的关怀，对不对？那么你的道果到哪里资粮圆满呢？因缘具足了，你就成就那个相吗？是不是这样子？他就成佛之道里面的不同里程碑嘛，对不对？一个是信行者的典范，一个是法行者的典范，一个是菩萨道的典范，各有所成就，各有所成就。那么不管你怎么样，你都要以佛当依归嘛，每个人都要做佛嘛，都要成佛嘛。所以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三乘共法，名曰大乘，法华经称为一佛乘。所以一佛乘并不是离开三乘别有一佛乘，是含容三乘抉择大乘。大乘者菩提心是也，你于中不能拣别的，只有你心量够不够，同时学这么多而已。那你同时学不来这么多，你也可以次第学，对不对？次第证都不勉强你的，这第二个问题。好，三藏十二部经那么多，对不对？我又要含容三乘，那我应当从三藏十二部经当中的哪一宗下手？汉传佛教素来都知道龙树菩萨是八宗共主，对不对？我上礼拜也讲过了，如果龙树菩萨今天还在世的话，他会说问说，哎呦啊，你们都是我分出来的，是不是啊？你们怎么各自都有所宗呢？最后其实都以各自所举的经论当作依归，而并不见得真正学习般若波罗蜜，这就是奇怪了。所以如果大家找到最大公约数，不管你是哪一宗哪一派的弟子啊，不管你今天传承是哪一派，不管你以后抉择哪一宗当作你的依止，我相信有一个共依止，就是般若。那般若是一个概念哈，那至于什么是般若，如果你不学习般若的经典，我相信你也不知道，是不是？可是般若有两种，有共般若，有不共般若。有共般若，有不共般若。 那么我今天给各位界定一下何谓共般若。我上礼拜借由讲义里面呢跟各位讲有五分般若，还记得吗？啊，我们回忆一下哪五分好不好。第一分是谁出场啊？舍利弗。舍利弗出场，他贤命来标举佛法其实是什么？二谛。所以舍利弗出场是要标举佛法的二谛义。这是舍利弗般若的第一分，他的重点。你要学佛先把二谛搞清楚。二谛，第一个世俗谛，第二个生意谛。何以用二谛看一切法？你如果用二谛看法，那个法就是佛法。你不以二谛来观察法，那个法就不见得是佛法。好，而后我们入经入论都会学到这个事儿。那么等舍利弗出场以完呢，三甲品开始讲的时候，谁出场了？须菩提出场，对不对？须菩提被指定为当场的菩萨众讲菩萨法。他说我是声闻，我怎么为菩萨讲般若波罗蜜？我是声闻，我学的是四谛，我虽然是善深解空行，学行无增三昧，可是我不懂菩萨行啊，对不对？我也不知道你大乘的般若波罗蜜是何意啊。他开始客气一番，那好长的一段须菩提般若。须菩提般若的主旨那一段讲什么呢？上礼拜讲空无相无作，从三三昧一直到涅槃门的三解脱，怎么样由三三昧到三解脱门，这是第二分须菩提般若的宗旨。到这里为止啊，其实都是相应解脱道哈，都是相应解脱道。那第三分般若我们叫做天王般若。天王有两个天王，一个是世界的天王第四天，一个是出世界的天王当来下生弥勒尊佛的弥勒菩萨，对不对？这两个就跟你讲要以二道出离。世间道修世间的四禅八定，修世间的五戒十善，把你的福德跟智慧之量具足了以后，那么你前面所学习的般若就才能够全班成就。而弥勒出场，他虽然用赞叹佛法的态度，也是告诉你要修学出世间的止观。所以第三分第四天出来赞叹般若，弥勒菩萨出来赞叹般若，就是告诉你要学世间道的清净，要学出世间的清净。跟你讲清净必须要福德跟智慧之良普遍的具足，如果你不具足之良，没有独独的自信佛成就的，不可能。佛不可能自信成就，你要因缘果满，佛果才能够成就。所以他赞叹因缘法行，告诉你你要做一个平衡的修行态度。这是第三分天王般若分成两个部分要跟我们讲的意趣。那整个成佛之道非常重要的两件事是第四分般若，我们称为实相般若要谈的东西。那两个东西，第一个要离一切的模式，第二个你的心一定要入阿鼻拔之位，就是不退转。所以我们的归经记呢就是一心守护不退心。老实讲般若道最重要的法要就是阿鼻拔智，意思是什么呢？不退转。阿的意思就是否定的意思，鼻拔智就是退的意思。你必须让你的心只进不退。老实讲在这个五浊恶世的逆流当中，你不进就是退，你不进就是退。所以佛法一个最重要的善根呢，就是以增上心不退于佛法，以精进护持你的善根成就。善根是什么呢？无贪无嗔无痴，把三种善根用精进来护持，直达涅槃门。哦，搞清楚之后 什么是实相？原来实相不是一个道理，实相不是一个境界，